然后用这个璎珞呢盛这个葡萄浆，持用上网，把吃的喝的带进来献给这个老王，使他呢不至于饿死。还有呢沙门木莲及富楼那，这些呢是佛的弟子，木建连尊者还有富楼那尊者，他们两位呢从空而来，从虚空之中来到这里为王说法，好，替您的父王呢说佛法。所以下面这一句话是不可禁制，好，这个禁呢就是前面王子交代禁止任何人进入，那制呢就是控制的意思，不准任何人进去。好，但是守门的人来讲，一个是国太夫人，你又没有说国太夫人不能进来，好，没有办法禁制。另外是两位沙门，他是从空而来的，我也没办法禁制。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前面看到啊，就有互相这个呼应的。那怎么呼应呢？前面阿舍世王子他说啊，自诸群臣依不得往啊，他交代是朝廷里面的群臣，大大小小的臣子，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但是他就是没有提到国太夫人，所以守门人讲，国太夫人他要进去，你大王没有交代，他不能进去啊，所以我守门人也没有责任啊。那另外呢，两个沙门从空中飞来，我也没办法禁止，所以这也不是我的责任。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今天守门人有责任了，好，他会被降罪的，搞不好还被杀头。好，所以这两点呢是守门人说不可禁止，好，是呢呼应呢前面的这个文。好，那沙门这两个字啊是印度文，好，这个照这个音翻过来呢，好，是叫沙门。好，那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呢就是行乞。好，那一般的注解就是说啊，沙门是修行人，怎么修呢？就是勤修，我们说戒定慧三学嘛，好，修这个持戒修定，然后开发智慧。那习呢就是习灭贪嗔痴，好，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所以叫做勤习啊。那做一个沙门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工作啊今天就是勤修戒定慧啊，你的目的呢就是要习灭贪嗔痴。所以这里的沙门是指目犍连尊者跟富楼那尊者这两位，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啊，这两位大弟子。那目犍连呢是神通第一，他来给这个老国王受八关斋戒。那富楼那呢是说法第一，好，富楼那尊者呢他说法非常的善巧方便，他一说出来啊，听的人啊都很容易明了，也很容易接受。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啊、一个人来给老国王受八关斋戒，一个人来给这个老国王讲佛法。所以呢老国王在这里面虽然是七重的这个牢狱里面啊，里面有的吃，又可以听闻佛法，所以经过三七日这么长的时间还活得好好的。好，那这个富楼那尊者呢他说法第一，怎么第一呢？啊，他度众生啊，他是不求这个恭敬，也不图这个什么容易度的啊，越是偏僻呢越难教化的地方呢，他、啊、越是想要去传播佛法啊。这经典上记载说呢，有一次啊，在这个下安居结束的这个一天啊，这个富楼那尊者又想去弘法，他就跟佛告假说啊，这个佛啊请你慈悲允许我到这个苏罗那国去传教，好，去宣扬佛法。那佛陀一听啊也是很欢喜他的请求，但是呢佛知道啊，这个苏罗那国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好，就着事实呢佛就跟他说，他说富楼那，教化众生利益自己啊，利己利人，好，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啊一定要告诉你，是不是可以先不要到苏罗那国，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好，那如果你选择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你马上就可以启程，我们呢欢送你。这个富楼那尊者说，为什么呢？好，不是有众生可以度的地方都应该去吗？好，那这个佛就说啊，他说这个苏罗那国啊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偏僻的小国，不仅呢交通不便，文化不发达，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人民的这个性情啊非常的暴力啊，打骂成为风气，那外国人去到那里啊是很容易就丧命的啊，所以你现在去那边啊传教的话呢恐怕会有危险啊。那佛这样一说啊，这个富楼那尊者反而微笑，他说啊，这个就是为了要感谢这个佛陀的恩德啊，他才愿意 把这个个人的一切奉献出来。好，那正因为这个苏罗那国是一个边地野蛮的国家，没有人愿意去传播佛法，他才觉得那边更应该去。所以为了正法的宣扬，他个人的安危他就不顾了，所以呢还是呢希望佛呢允许他去。好，所以佛呢就为了就想说这个富罗那尊者能够为法捐躯啊，这样的精神啊非常的好，所以就说啊，那你真是这个佛陀的比丘弟子。好，所以这个传教本来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修行之一。好，那不过呢他先要问他说啊，如果你到了苏罗那国之后呢，假如你说什么法他们都不肯接受，反而呢破口大骂你，那你该怎么办？好，那这个尊者就回答他说，他们只是骂我而已，我觉得还很好，毕竟呢这个他们不完全是野蛮人，只是骂也不曾用这个棒棍打我。好，所以这个尊者就这样回答。那佛就问啦，假设他们今天用拳头瓦石棒棍打你呢？那尊者就说，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啊，因为呢他们只是用拳头瓦石棒棍打我，还没有用刀杖刺伤我。那佛就再问啦，假如他们今天用刀杖刺伤你呢？那尊者说，假如他们今天啊这个用刀杖刺伤我，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因为他们还有人性，并没有残酷的把我打死。那佛就再问，如果他今天把你打死了呢？尊者就说啊，那我更感激他们，因为呢这个杀害我这个色身啊，是帮助我的道业今天能够进入涅槃。好，我就用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报答三宝的恩德啊。所以呢这个佛一听啊就说，那你不愧是这个佛这个我的真弟子啊，你这个能够修道能够传教又能够修忍辱啊，所以他就叫他呢启程了，我们欢送你。所以富罗那就这样子就到了这个苏罗那国去弘法。好，这个是这个富罗那尊者的这个传记里面描述的啊，为什么他说法第一。好，那至于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尊者对老王到底说了什么法呢？好，经典上记载就是说呢，这个尊者呢到了这个七重的牢狱里面之后呢，就跟这个品婆娑罗王啊就说了，他说啊，我是呢奉佛的慈命来的，好，佛告诉我啊要这样子来转述啊，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告诉你，说我们这个业力啊所招感的这个色身啊总要感受苦报啊，这个业报啊要了结才好，业报要了结才好。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也应该要明白我们刚讲的三界当中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离开业因果报的道理。所以今天人家对我们好的不好的所有的逆境顺境也好，都是我们自己过去造的因，今天因缘成熟感的果，就是这样而已，要欢喜受。如果能欢喜受的话，今天这个业报就了结了。如果不能欢喜受，要跟人家杠上去啊，那就旧业未了再结新业啊，就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尤其这个六亲眷属夫妻的，每天打每天吵每天骂，骂了20年还是不离婚，每天再吵，因为为什么离婚就没得了业了嘛，是这个该讨的该报的没得报了，所以就是要结婚然后每天吵每天闹30年，这个业报这个业整个要钱的把钱要完了，要命的把命的也要了，好，要感情在的把感情也都要光了，好啦，现在高兴了，你要他吵他也吵不完了，吵不下去了，因为这个业已经了了。好，所以都要明白这个修道最要紧的，我们就是呢能够消灭这个罪业，好，才能够呢获得解脱。那这个尊者就跟他讲，他说在这个牢狱里面被关起来这个人，他是失去自由，看起来是被束缚了，但是呢其实啊在这个牢狱外面的人一样被这个金钱名位美色所求，被这个五欲六尘我们说色身香味触通通被这个所束缚。所以娑婆世界这个三界当中啊等于就是一个大监狱一样 好，今天无论在世间的监狱，好，或者呢不在监狱里面啊，死亡是不能够免的。好，所以死亡本来就不必恐怖。好，因为当我们每一个人哇哇坠地的时候，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一定要死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好，所担心的，现在要担心的是我们死后去哪里，这个是我们要担心的。好，所以品婆娑罗王听了富罗那尊者的开示之后啊，心中呢得到很大的安慰，身心能够安详宁静。啊，这个是这个经典上记载这个富罗那尊者对品婆娑罗王的开示。啊，所以守门人这么报告之后呢，下面国王就说了，他说啊，我们看经文，使阿舍氏闻此语矣，怒其母曰：“我母是贼，与贼为伴。”沙门二人幻惑咒术，令此二王多日不死，即执利剑欲害其母。啊，他这个阿舍氏王，他这个罪恶的念头就起来，啊，要杀害他的母亲。当时他听到守门人一讲，当然守门人没有责任，啊，他也没办法惩罚人家，所以他就非常的恼怒。啊，这个怒呢就是发脾气，愤怒了。愤怒谁呢？啊，愤怒他的母亲。啊，一愤怒就骂他的母亲：“我母是贼。”他的母亲怎么是说得上是贼呢？下面就说与贼为伴。啊，他就呢就算不是贼也是贼。啊，他因为他与贼为伴。啊，怎么与贼为伴呢？下边的贼是指他的父王。啊，因为他父王当国王，他把他的这个父王关闭起来之后呢，目的就是要把他在那边活活饿死嘛。那一日不死就是老贼嘛，我们说老而不死谓之贼。好，不是也常常有人这样讲嘛。好，老而不死谓之贼。那骂他的父亲是贼，母亲为什么也算贼？因为母亲天天给他送吃的喝的，好，喝的东西吃的东西给他父亲吃，这个就是与贼为伴。好，那父亲母亲这两者看起来都是贼。好，在这个王子这个阿舍氏王的眼里都是贼。那再说这个沙门是恶人。啊，你看这个他讲这样的话。啊，前面我们已经了解沙门呢是专门修戒定慧的人，这个修行人。那凡夫众生一切罪恶从哪里出来？我们说罪恶呢都是从贪嗔痴这个烦恼生出来的。那沙门是专门熄灭贪嗔痴的，想要把这个贪嗔痴灭掉，应该是一个最大的好人。他反而说沙门是恶人。这个不得了，这话一出口是罪过不得了的。为什么？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看到这个十六阿罗汉里面有一个叫范波提，各位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叫范波提就是我们讲的牛氏尊者。这个牛氏尊者就是在他这个当沙弥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啊老和尚，这个嘴巴啊牙齿都没有了，那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嘴巴默默在咬的时候呢，这一口一口东西要磨很久，用他这个慢慢磨慢慢磨，他就笑他，他说你这个吃饭的样子跟牛吃草一样。结果这个阿罗汉啊，这个老法师是阿罗汉，就跟他讲：“哎呀，你糟糕了，你毁谤阿罗汉啊，你应该赶快忏悔。”这个小沙弥也忏悔了，阿罗汉也原谅他了。可是呢，这个无心的讥笑啊，结果呢，虽然呐，地狱的苦免了，但是堕畜生道五百世，做牛。这个业报尽了之后呢，再升到人道。因为这个宿世三根，他可以出家修行正果，没有错。但是因为习性的关系呀，这个牛氏尊者他的嘴巴就一直嚼个不停，好，一直在那边动。那佛呢，恐怕呢，他在世间呐，会有别人跟他犯同样的过失，好，讥笑他。所以就劝他呢到忉利天去，因为天人他有天眼，他看到牛氏尊者虽然嘴巴动个不停，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正果的罗汉，所以呢会恭敬供养，天天呢他就在忉利天享受这个天厨妙供。所以佛法这个佛弟子当中啊，受天供第一的就是这个牛氏尊者叫范波提。好，那像你说这个目犍连尊者阿富罗那尊者是不得了的大罗汉呢，这个阿舍氏王子他骂他们是恶人，所以想想这个过失有多大啊，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这个沙门是恶人呢？他下面就讲说用这个幻惑咒术啊，说这两个沙门啊不知道用什么幻 幻法，用什么诱惑人的方术跟咒术啊，用这些东西啊，令此恶王多日不死，死的这个恶王这么多天了，21天都还没有死啊，这又不得了，他骂他的这个父王是恶王啊，说这个话以后呢，即执利剑欲害其母，就拿了这个很锋利的剑啊，一拔出来想要杀死他的母亲啊。所以看这一段呢，我们看看就是说骂这个父亲是贼啊，又骂这个沙门是恶人啊，又骂他这个父王是恶王，然后呢手抓着这个利剑啊，要亲自杀他的母亲啊，这造的这个口业啊，造的身业，造的意业，这个身口意三业都造了最大恶极的业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经文下面就说了，我们看看，说时有一臣啊，名日月，日月光，聪明多智，给予其婆魏王作礼，白言大王，曾闻毗陀论经说，杰出以来有诸恶王贪国未固，杀害其父18000，未曾闻有无道害母，王今为此杀逆之事，乌刹利种，臣不忍闻，是旃陀罗，我等不宜附助于此。好，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位大臣啊出来劝谏他，好，说你不能杀这个父，杀这个母亲。好，前面讲的这个是一个叫月光。好，那为什么叫做这个月光？哈，名啊、哦、不是日月光，我讲错，名曰月光，好，就叫月光。那这个月光呢，因为他这个人啊非常的聪明，智慧很高啊，所以他叫做月光。那另外一个呢叫奇婆，奇婆呢就是啊阿舍四王子的兄弟啊。有我们看这个祖师的注解啦，有的是说啊是这个阿舍四王的弟弟，那也有祖师注解说是他的哥哥啊，有两种说法。那在佛法里面呢，有一部经叫做佛说奈女奇婆经啊，就佛说奈女奇婆经，这个大藏经里面有的。好，根据这部经里面啊，这个奇婆的这个年纪啊是比阿舍世王子啊年纪要大10岁。好，那你说这个奇婆比阿舍世王子年纪大10岁，为什么他没有做太子呢？啊，这个频婆娑罗王还要苦苦的去把这个仙人杀了，然后造这么大的这个恶业来求一个儿子啊。那这个是有原因的，这个因缘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奇婆她不是韦提希夫人所生的啊。那奇婆的母亲是谁呢？奇婆的母亲叫做奈女，就是这个奈女啊。奈呢，它是一种啊树的名称啊。在当时呢，这个印度有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啊都是外道，修这个泛恨的外道啊，外道的修行人我们都叫他梵志。那他有一个大花园，里面呢种了很多的奈树。那这些奈树呢，其中有一棵奈树长得很奇怪，后来呢这棵奈树啊就生出一个女孩子出来啊。这个经典上是这样讲的，说这个树啊就生了一个女子出来。那这个女子长得非常的美啊，到了15岁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美，这件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印度啊。那很多的大国的国王都知道这件事情，都要到这个小国来娶这个奈女做王妃啊。结果呢，一共来了7个国王，要来说这个亲事。那他这个父亲是梵志，是个修道人，他心想来了7个国王，那我应该把这个奈女嫁给谁？不能得罪任何一个人啊。那他就说啦，他就说这个女孩子不是我的女儿啊，是奈树生下来的啊。然后就说呢，他就做个高楼，说谁能够爬上这个高楼，那这个女儿奈女就归谁啊。后来呢，就是这个阿舍世王子的父王，这个频婆娑罗王第一个爬上去啊，就呢他就呢取得了这个奈女，就做王妃。那当时没有把这个王妃啊娶到他自己的国家，就在这个小国成了亲，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奇婆。那奇婆生下来之后呢，一直到他8岁的时候，就到了这个 他父王那边，好，那个时候他的父王跟这个韦提希夫人还没有儿子，我们知道，我们看过这个前面经文有讲，他就呢立这个时候就立这个齐婆当太子，但是过了两年之后，本来八岁，过了两年之后，阿舍斯王子就出生了，啊，这个频婆娑罗王把这个仙人杀了，这个仙人就来投胎当阿舍斯王子，好，我们前面都讲过。所以就生了这个真正的太子，生下来之后，这个齐婆已经十岁了，懂的事情很多，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啊不是夫人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太子的这个位置让出来给现在这个阿舍斯王啊，就让给他。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这个齐婆不是太子，他有这么一段姻缘啊，他就是这个把这个太子的位呢让给阿舍斯王。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好，他的医术非常的高明。齐婆这两个字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故活。故活是什么意思呢？好，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人得了什么，任何疑难杂症，好，什么绝症，怎么样难治的病呢？今天到他这里来，他都帮你，都可以帮你治好。好，你必定能够救活，叫故活，所以他的名字就叫故活。好。那在这个印度话呢，就是齐婆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呢，先这个经文先到这里啊，我们回答问题啊。这个我们上礼拜讲到说，这个在佛法里面啊，不赞成安乐死，是不是？好，我们有讲杀戒的时候呢，这个安乐死呢，就是犯杀戒的。那有同学问到，他说啊，现在啊，很多这个六亲眷属，很多我们常看到的，可能我们自己都碰过的，哈，就是呢，这个六亲眷属，不管是你的什么样的亲人，他今天可能必须在医院靠这个呼吸器才能够维持生命的，那这个呼吸器把它拿下来，是不是有犯杀戒？那你应该怎么做？各位听懂这个问题吗？很多嘛，很多这个已经两三年躺在那边，就靠一个呼吸器罩着。你呼吸只要把它拿下来，他这条命就没了。那我到底要把它拿下来好呢，还是继续让它罩着？那这样做有没有违反到这个五戒里面的这个杀戒？这是他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看，好看说呢，今天如果这个六亲眷属，医生怎么判？医生如果跟你讲说啊，他这个生命啊差不多已经到终点了，好，即使呢再留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医药可以真正帮助他把他这个病情改善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今天把这个呼吸器拿下来，让他免受，不要再受这样的痛苦，这样不算犯杀戒，没有犯，因为医生已经这样讲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人家是照着呼吸器，你主动自己做主把人家拿下来，或者你觉得哎呀这样太麻烦了，这样子照着呢一天花几千块，又要找又做什么，然后怎么什么，你就想到好多好多都是麻烦的事情，你就呢想要把它拿起来，让他这条生命能够结束，这个就犯杀。这样有听清楚吗？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的。那我们刚也讲，今天呢，我们活在这个娑婆世界，不管它的寿命是长是短，啊，都已经来了，都是业报身。重点在于啊，我们要去哪里？这一生结束之后，这口气不来，要去哪里？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呢，不管现在这个呼吸，这个呼吸是靠着这个呼吸器的时候啊，如果呢我们知道医生这样讲已经呢对这个六亲眷属再下去没有什么好的医疗的时候啊，你应该啊知道佛法上教导我们的就是赶快帮这个眷属啊做各种各种的功德，哦，让他能够去好的去处，哦，即使呢他这期生命寿命还没有尽的话，他这个病会好起来。那如果呢寿命尽了，那让他呢福报好，这些这个善业功德都具足，让他能够往生善处啊。如果他将来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更好， 都可以的。好，所以我们是整个呢，生命是一段一段的，它不是啊，就你眼前看到的啊，这个人他死了以后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很在意他是怎么死的，他的寿命是活多长，是他这个都不重要，其实他这边死那边又生了啊，他是连续的，好几个生命的延续。啊，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是持持这个色身多长，我们呢人把它叫做寿命，就这样而已。那这条寿命，他这边断气，他那边中阴身又去投胎了，49天内他一定去投胎。所以我们在乎的是这个生命结束之后，他要去哪里，是不是能够往生善去，继续跟着善知识学习佛法，生生增上，或者呢能够呢这个一口气不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这个也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那至于呢，如果这个生命要多长，要是怎么样的这个结束的方式，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啊，业报身所成啊，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呢，积极福报，然后呢，消我们的业啊，忏悔业障，累积我们的功德啊，这是我们能做的。那也有同学啊说他有问题啦，因为我们啊这个课后十分钟就是静坐嘛，念佛。那有问题的同学啊，你就是啊找那个纸条把它写下来，写清楚你的问题。那我一样，我会在适当的时间找时间回答。好，因为我已经这个就是有经验，就是说开放啊这个问答，有时候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是不合适的。真的不合适，因为这个我们说啊，这个在座的程度啊参差不齐，所以问的问题有时候呢是私下解答，或者是给你自己这个找时间啊，会比较合适啊，不用呢占用大家的时间啊，所以不开放问答是有它的原因。好，那而且因为我们十分钟是静坐念佛，如果呢再给各位开放这个问答，你这十分钟等于没办法做，因为你会一直在想我待会要问什么问题，好，那就破坏了这个本身这个课程的设计，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好，你自己在课堂上有问题，或是回去之后看了书，或是你念佛这个行门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写下来，随时写下来之后，你方便拿给我，不方便你拿给班长，那班长会转给我，好，那我在找合适的时候呢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那就是先解释一下。好，那还有同学就问到说这个静坐啊他有很多问题，好，就是这个坐呢啊不知道怎么坐，或者呢念也不知道怎么念，好，甚至我们将来啊十六观经每一个观，不管是日观水观啊地观树观，好，整个十六观啊，其实呢这个我们刚讲十六观经其实就是止观的法门，所以从一开始的上座到上座之后的酸胀麻痛都是我们这堂课要解决的问题。好，那这个呢因为课程还没有到那里，所以你现在暂时呢耐住性子，先到了那个课程该到这里的时候，我自然会把你这个问题好一概在课堂上帮你解答。好，那因为现在讲了到时候还要再讲，好，可能呢有些人呢不愿意重复啊，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个那么讲的都前后都一样啊。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现在非解决不可，好，我上座就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关这个十六观你也修过了，你可能不是第一次来听这个课的，十六观经我很早以前就听过，而且我也正式在修了，我有任何的问题除非是这样的，那你再跟我讲，我亲自先帮你解决问题，不然的话我就是按照课程的进度慢慢把这个该讲的到那个时候我再来讲。好，那会把这个上座的姿势跟上座前的这个暖身怎么样帮你呢真正修行之后的酸胀麻痛能够长期的彻底的把它化解，好，这个我们都会提到。好，所以就是在那一点性质，好，那除非你刚刚是我讲的那些问题 说现在非修不可了，已经碰到很大的问题了，非解决不可，那我们再个别讨论。好，那这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继续讲啊。这个当时啊，这两位大臣啊，我们说这个月光跟这个奇婆啊，是非常有名望的，在当时啊，在这个摩羯陀国里面啊，这个又聪明又有智慧，这个是月光啊。那这个奇婆呢，他既是太子的哥哥，这个医术又非常的高明，我们刚讲哪一种疑难杂症到他这边都可以解决，都可以把他救活，所以在国内啊，人人都佩服这两位大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两位大臣听到说这个阿舍世王要杀他的母亲，就跑来好为王作礼。这个两人就劝告他就说这个还是有理啊，先向他行礼，行礼之后就说啦，白言好，我们刚刚说下对上，禀告这个国王，先说大王，先称呼他。然后呢，两位臣子就说啊，我们听说过这个毗陀论经啊，就是呢，毗陀就是我们也有翻作韦陀，就是韦陀菩萨那两个字韦陀。新的翻译呢叫做吠陀，可能你比较清楚，吠陀翻成中国话呢就叫明智，明白的明，智慧的智。好，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部经是叫人家发明智慧的，发明把智慧开显出来的。好，这是什么经呢？这个是婆罗门当中啊，婆罗门教当中最重要的经典，好，就是这个毗陀论啊，这个分量很多啊，一共有1266种，那涵盖的意思呢非常非常的多。那为什么婆罗门的，为什么这边要举婆罗门的经典呢？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印度各国都不太重视这个历史记载，它不像中国，我们中国你看有文字以来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重这个记载历史啊，哪一个朝代，哪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呢，印度的这个习俗，他们的习惯是不这样做的，他们不重视这个。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讲说这个六经皆史，好，儒家有六经，这个六经啊，说起来里面都记载的统统是历史。好，那在印度不是这样，印度刚好跟我们相反，他们注重啊讲道理，好，讲这个理。凡是历史记载的他不太重视，好，按照这个时间流程的先后的他们都不太重视。因此呢，要讲历史呢，只有从婆罗门等这些外道啊，从他们的经典去找古代的那些事实。所以这两位大臣呢，就把婆罗门的经典这个毗陀把它搬出来，好，等于是我们中国人要跟人家辩论的时候讲出个道理来。那这个道理呢是根据经典这边来的，那这个就有分量了，哦，不是我自己讲的，哦，那你自己讲没有力量，人家不信，那举出这个婆罗门的经典来支持他的主张，哦，他们就讲说我们闻，哦，就是说从这个毗陀论经里面知道呢，杰出以来，哦，所谓杰出是印度话，哦，中国我们不是也常常讲说从这个盘古开天，好，开天辟地以来，好，中国讲历史记载远古的时候就找出一个人叫做盘古，从在古时候怎么样，知道他把天怎么样打开，好，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神话故事。好，那这个杰出呢，这个意思也差不多，好，我们就说在开天辟地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好，有诸恶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恶劣的国王，他们为了呢贪这个王位，为了贪图这个位置呢，杀害其父，把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杀害了。哦，从杰出到这两位大臣说话的时候，一共有多少呢？杀害他的父亲有18000，哦，这么多。未曾闻有无道害母，但是呢，从来没有听过，就是在这个毗陀论经里面呢，从来没有提到说哪一位国王无道到杀害他的母亲，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听过。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有那些恶劣的国王杀父亲为夺王位的，好，杀父亲不足为奇，居然有18000这么多，那杀母亲的没有。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你杀父亲还情有可原啊，啊，各位，这个男众不要太难过哈、啊。这个是杀，他说杀父亲还情有可原，杀母亲就是最大逆不道的事情。好、啊，但是这句话讲到这里，并不是说你父亲就可以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两者比较之下，杀母亲是最不可原谅的事情。啊，那这怎么讲呢？啊，这个呢？在中国啊，这个三国时代有一个很小的公案，好，这个大概能够解释这样这个时候的现象。这个三国时候呢，后这个我们说这个曹操的儿子曹丕啊，他篡位之后呢，做了这个魏文帝。好，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就非常的败坏，也不讲什么仁义道德的，不讲这些。那有位文人，我们说竹林七贤里面有一个叫做阮籍，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晒书的那个，好，说他肚子里面很多书啊。这个阮籍呢，在这个魏文帝这个时候做一个司法官啊。有一天呢，他听到有人把父亲杀了，好，那这个杀父在当时当然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这个阮籍一听之后呢，说杀父这种情形还可以，如果是杀母的时候就最不可原谅了。好，那这个文帝一听就说，杀父亲是大逆大恶，为什么是还情有可原呢？啊，就问他，这个阮籍就说啊，人类在古时候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那母系社会跟禽兽相处在一起，那时候呢，没有婚姻制度，一般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他父亲是谁。好，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兽类啊，禽兽更是这样。好，所以这个禽兽纯粹只知道母亲啊，不知道他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有父亲，所以说杀父亲也许还有这样的例子。那至于说杀母亲呐、啊，好像没有听说过啊。那要问说为什么可杀父亲还可杀父不可杀母啦？我们这样讲啊，杀父亲还情有可原，但是杀母亲大逆不道，不可以啊。因为杀父亲呐、啊，在禽兽当中就常有的事情，就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在人之中，如果有杀父亲的，那就怎么样？就好像禽兽一般。你就不是人了，不能称为人了。那如果你再杀母亲的话呢，那就是连禽兽都不如，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说没有听说那个禽兽是杀母亲的，没有啊、哦。那根据这个公案来看呢，这个阮籍答复魏文帝的话，就知道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人杀母亲的，杀父亲在历史上我们都看到了，有这样的例子啊、哦。为了贪图王位权位。有，可是杀母亲的不但人类没有，连禽兽都没有。所以你今天舔为人，好，这人类如果要杀母亲的话，那换句话就是说，你就连畜生都不如的意思。好，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啊，这两位大臣呐、啊，他把他这个讲出来，好，说这个杀害其父的有这么多，从来没有听说有杀母亲的。好，这句经文里面呐、啊。含的意义很深刻，好，就是要让这个阿舍斯王啊知道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你要清楚哦。你真正杀你母亲的话，你就是连畜生都不如哦，是这个意思。把这个利害关系啊说出来，让这个国王知道啊，你今天如果为此杀逆之事，好，你现在如果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啊，这个逆是大逆，不但要杀父亲，还要杀你母亲的话，那杀父亲就已经不是人了，就跟畜生一样。你还进一步要杀母亲，那你就连畜生都不如，意思是这个意思。好，那你今天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是污刹利种，污就是污染，败坏了这个刹利种。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